圣经真的很难明白。
哎，我都不会原文，
什么经文经义，我都只能读懂表层。
理解纵使困难，却存亮光盼望。
圣经纵然深奥，真道也必显明。
有了脚前的道，
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
《释经学》。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好，我是吴嘉恩。今天是释经学这个课程的第一课。那今天呢，我先会为你交代这个课程释经学的内容，以及释经学这个学问本身的定义。那你看这个大纲呢，也是这两个部分，课程的内容跟释经学的定义。那先介绍，你跟着这个大纲，你可以看到这个课程是分四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是导论，导论呢是好比一个段落的上文这样子，说出以前的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释经学的科目本身是有一些前面发生的事情的，比方以前的人是怎么样解经的，又或者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是怎么样解经的，那我们又本来有些什么的立场和条件以致我们现在来解经呢，等等，这些导论呢是准备我们的心态去开始这一门的学习。那第二部分呢，这个课程是交代释经学的一般的法则，就是方法跟原则。这个部分呢是比较详细的，主要是交代释经的那些技巧啦、方法啦、规矩啦，非常实用的。原来圣经是以文字来表达了，那么我们也应该透过文字的技巧去把它理解出来。那圣经也是一个古旧的书卷，我们现在看得不明白或者不准确，那么这个部分的那些的法则、方法、原则呢，是帮助我们去跨越时代，去找出经文的原来的意思。我们会把最关键的一些技巧呢逐一的说明，当中会有一些的历史、地理、文化背景啊，或者是文字上的，是包括语义学啊，或者是上文下理啊、句子关系啊等等。那这里呢将会成为我们这个课程的前大部分。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分圣经的文章题材来分课的。那原来圣经里面是有不同题材的书卷，那律法书、先知书、诗歌、福音书、书信等等。那这些的不同题材原来在理解上都会对这个解释的方法产生一些的侧重点，某些书卷要求某些方面的强调，所以当我们进一步的去说明解经的方法呢，我们就有需要按照书卷的题材来分类的说明。那很多的现在出的这个释经学的那些教科本呢，都会有一大部分放在这个圣经文体的分析上，所以我们也不例外。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二大部分呢，是按着圣经的题材来一课一课的来说明解经的方法。那这个课程最后也有好几课呢，是交代释经学的进一步的原理。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讲近代释经学的一些主要的课题。释经学本来是对经卷的理解和解释，但当我们进一步的去研究查考呢，我们会跟学者一样的发现，这个理解本身包括意思的传达，也就是沟通。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 究竟发生什么的活动呢？究竟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的循环的现象？比方我们理解了，发现还有更多可以理解的内容，所以循环的增加了理解呢？这些的活动、反思、理论也成为了释经学的内容。所以等我们学完那些的比较实践性的技巧，那我们就会涉猎一下这个释经学最前进的理论，以提升我们的领域。好，我们接受完了这个释经学的内容的架构，那现在呢，我们就好好的去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做释经学。那释经学最简单的定义是如何把圣经的意思解释清楚，说明解释圣经经卷的学问跟方法，那就是释经学了。那既然是个学问，我们不妨也来认识两个字或者是两个词，以便清楚地去掌握这个释经学的定义。那这两个字呢，是源自希腊文的，用英文说，一个是 exegesis， 如果用中文表达呢，这个字是解出来的意思。那另外一个字呢是 hermeneutics， 那这个字如果用中文表达呢，这个是说明出来的意思。那解释出来或者是说明出来都是差不多的意思。这两个源自希腊文的字在意思上是非常接近的，却是有思维的一些的差别。那先说解释出来这个 exegesis， 那是指这个解释经文的行动是个工作，是个实践性的行动，本来是个动词 exegete， 是一种的查究、研究、找出来。那如果你留意这个字开头是有一个它意思就是说出来的意思，所以我们解经呢是要求把经文的意思找出来，而不是读进去的。所以这个字提醒我们呢，释经学是帮助我们去把经文解开，把意思，把里面的意思释放出来。那么另外一个字呢，释经学 hermeneutics， 那多点是说明发表，但是应用在这个释经学里面呢，学者把这个字表达那种的学问，就是从这个解释活动当中反思整理出来的一套方法，一套原则，所以是有原理的，是有道理的，是一条一条的。按照原文的用字呢，这个字源自一个希腊字，是指表达的、说明的，甚至演绎的。英文是 explain。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14章，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人叫他为希尔米。那如果你记得这个希尔米这个名字的话，你就记得希尔米呢，就是跟这个解经学有关的，因为人看见保罗讲话那么的流利，那么的能够把神的道理说明呢，就称他为这个希尔米。这个字本身就是这个释经学的字的这个来源。那所以说明也是这个释经学的一种的最终的目的。我们一方面是希望从经文找出原意，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看到这些的意思能够用在今天，能够说明给今天的人知道这种的解经的过程，从经文到领受的人整个过程，这个学问呢，我们称它为释经学。那总结一下，有这两方面的工作啊，或者是从经文里面找出来，然后我们把意思整理很有系统的成为一套的学问，这个过程呢 就是本课的内容的要旨了。这个科目称为诗经学，既然是一个课程，肯定不只是那个活动，不单是那个活动，而是指整个的系统的道理。那这个学问呢，是非常实践性的，很有实用价值的，所以包括理论也包括实践，希望学员们能够有耐心的一起听，也一起的去实践，好好的把这个学问学好。那现在我们想想啊，为什么这个诗经学会发展成为那么长的一个课程呢？我们平常每天读经不都已经知道它的意思吗？我们为什么需要读一门的课程去学会怎么样读呢？那所以这部分看看诗经学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有诗经学。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三十节，腓力对那个追求真道的人传道的时候，就问他一个问题，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诗经学的原因就是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们只要懂得读，能够看得懂那些字，读经本来就很容易。原来读的容易，理解就不一定那么容易。有时候我们以为读懂了，但原来不一定的。我也曾经受过挑战，人对我说，你是个基督徒，那你们的圣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不同的解释呢？这也是一个诗经学的原因，因为一个文本原来在不同的读者的理解里面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的，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告诉人圣经本来也是有它的原意呢？那这些的都是我们的经历，有时候我们读的不明白，有时候我们读的太明白，意思太多了，那怎么样可以好好的整理这些现实的情况，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呢？那如果再近身的说，为什么需要有诗经学，我把以上的情况分析为三个原因告诉你。那原因之一，神的道理本来可以不容易明白的，那神是那么的伟大，他为我们设计的这个救恩那么微妙，我们难道一看就明吗？我们的确是需要时间去慢慢的探究，才能够读得明、听得明、看得明啊。那其实圣经的道理是容易明白的，或者是很难明白的，这个问题呢，素来在历史中很多人都有讨论过，那甚至争论过。比方我们知道有一位马丁路德，就是宗教改革的那一位，他就非常强调圣经是非常易明的，任何人有兴趣读应该都会读得明啊。他比较强调易明的这一方面。但另外一位呢，你也许也听过他的名字，伊拉斯莫斯，他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也是一个很爱读圣经的人，但是他的看法就绝不一样。他认为圣经的道理是非常奥妙的，不是由我们普通的人可以随便读明的。那事实上很多世纪天主教里面的神父们呢，都不鼓励人读经，因为圣经是神的奥秘的事情，怎么能让我们读读就明呢？那既然过去的历史中人呢，也对圣经的容不容易明白有那么多的争论，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圣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也可能需要有一番的争论才能够定准了。那这是原因之一，为什么要有诗经学，就是去把这个圣经的意思弄明白。那么第二个原因我提出来鼓励你去学诗经学，就是 人本身有理解上的限制。我们需要有释经学，因为我们有限。哪方面有限啊？那我们的能力有限。那说起来呢，圣经本来就不是用中文写的，圣经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圣经的新约是用希腊文。那我们需要很多人的努力把圣经翻为中文，我们才能够读得懂。所以我们是有能力上的限制的。其实很多人都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个翻译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有今天的机会可以把圣经读得明。除了这个语言上的限制呢，我们也有时候有一个理解力的限制。你有试过吗？有时候你跟人谈话，你讲了一个意思，但是对方却想到别地方去，就是误解你的意思。啊，为什么？因为人是很快会有他的所以为的意思的哈、啊，这个是限制。限制就是我们有时候很主观，我们有时候太快，有时候我们有一种的偏见，或者是有一种现实的喜欢的解释，这些的心态，这个主观的心态都会影响我们准确的去理解圣经。有时候我们不发现，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谦卑下来，看到自己能力的限制，心态上的限制，那我们对释经学就会很有兴趣。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怎么样说呢，我们的急，就是去很快就去理解一个意思。读经吗？我们快就读完了，没有真的很耐心的去看清楚里面的来龙去脉就确定它的意思了。这都是释经的限制。那如果对释经学有学习，那慢慢的我们的能力会改进，我们的心态会矫正。那我们本来是读得很快的，很懒惰，不愿意去考察的，那些的态度都会慢慢的改变了。好，还有第三个原因，我们需要有释经学。这个原因呢，就是时代的差距。那神固然是不容易明白啊，那我们人固然是有限制的啊，还加上这个原因，那解禁就很困难了。这个原因就是时代的差距。原来圣经写下来的时候，那个世界跟现在是相差了2000年，起码旧约是几千年，新约也有2000年，时间的差距很大，导致我们对圣经所说的那些的地方啊、语言啊、文化啊，我们都其实不大理解，这都构成理解上的挑战。那举个例子说，就看这个启示录吧。那我们读启示录，当然觉得很难明白了啊。很难明白的原因一，就是启示录启示神的计划当然是难明了，神的道理是比较奥妙的。理由二就是我们也真的能力有限啊，我们读到启示录这一类的文字呢，我们的理解力不够啊，看不懂他在讲什么。理由三，启示录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它在时代上与我们有极大的差距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能够有的这个释经学的一些技巧去跨越这个时代的差距哈。举例说，启示录原来是在当时呢一种的文学的写法啊，启示文学或者是称为天启文学的，他们是用图画来讲话的。他们作者约翰呢，看到了神赐给他的意象之后，他用文字写一些图画来表达一些的意思给我们知道。那如果我们能够从当时的一种的文学习惯、文学题材来理解启示录的话，那本来难读的 好像就真的得到一些的帮助，可以理解的多的一些，稍微多一些。这个就是诗经学的作用了。诗经学把我们带到圣经陈述的那个时间，让我们在那个时代来看圣经，那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一些。那不等于我们都解决所有的困难，但诗经学呢是为我们提供那些的方法技巧。就好比我们看很小的东西，我们靠住一个显微镜，又或者我们看很远的天上的天体深深等等，我们要用一些的望远镜，那就等于说有一些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本来看不清楚的也可以稍微看清楚的一些。那诗经学是为此而生的。那过去几个世纪，学者们呢就把这些的经验都收集起来，成为一套的学问。这个诗经学很多的内容呢是针对这个圣经世界与我们的差距的。那我们这个课程也将会花不少的时间去探讨这些的方法，以致我们读经的时候能够更贴近圣经的原来的意思。好，诗经学就是为以上几个原因呢寻找和提供答案的。那今天不能一一的都去把它说明，不过来到这个差不多结束的时间呢，我得先告诉你这个诗经学这个学课呢它是怎么样性质的一种的学习。那我先举个例子说明哈，诗经学是怎么样的一个学课。那我们平常读经读不明白，是不是往往去找一本的解经书来看一下了？那在我书架子上有两种的解经书，一种的解经书呢，就是简简单单告诉我这一节是怎么样理解，那一节又是怎么样理解。但也有一些解经书呢，它不但告诉我经文是怎么样解释，它会告诉我为什么这样解释。换句话说，它是告诉我解释背后的原理。那诗经学是着重背后的原理的，他希望我们不单是就是说就是这节怎么样解，那节怎么样理解，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到经文的背后的原理去，这个原意去。当然当我们找到经文的原意呢，作为信徒我们更相信背后的作者是神。如果神透过圣经的写作来传达一些的信息给我们知道，那我们不是应该很敬虔的、很细心的、很好学的去学会这个跨越时代的经卷应该是怎么样理解吗？诗经学是一个讲求原理的一个科学。那当然呢，它既然是一个学问呢，它有科学的特性，也有艺术的特性。那科学因为诗经学呢是客观的，它是希望我们不主观的把意思读进去，所以是像科学一样比较客观的。它也是讲方法的，就好像科学研究这样子啊，有一个步骤，有一些的方法可以提供给我们去慢慢的建立我们理解的能力，去化解经文的难处，去看清楚一些。那还有它也是有步骤的，所以我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是先说明那些一般的原理，然后呢才进一步的去看不同文体是怎么样的应该注意啊，应该怎么样去分析不同的文体，这是它的科学性的方面。那么这个学科呢也有艺术性的方面。为什么？因为我们学完了这些的技巧啊，读完这个课程，不要以为你就等于百分之百能够读通了。因为方法提供给你基本的能力，但是最后呢，我们是不能就是这样的硬硬的死跟着这个步骤的。我们需要有衡量的能力的啊，我们知道有那么多的技巧，要用哪一个技巧比较为主呢？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有敏感的。所以解经是不但是用方法的，也是用感情的，用感觉的。所以 我们需要有一种不是方法，而是一种的领悟力。这种领悟力的是神所赐的。如果我们谦卑的在神面前求追求神的真理，神也会在这方面恩赐我们，给我们有领悟他话语的能力。那么提摩太后书2:15是这样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我们基督徒来说，释经学不单是去理解古卷的技巧或者是艺术，这个更是一种神圣的任务。因为神喜欢我们谦卑寻根垢底的去查找他的意思，这不是完全靠自己的能力的，也有赖于我们去倚靠神，等待神，等候神，让他回应我们的努力，开启我们的心窍，去明白他的意思。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好，总结一下，释经学这个概念，释经学所有的应许，我告诉你，释经学是一个很古远的概念啊。虽然我们这些的课本都是现代出版，但是寻求古今的意思，这个是从古就有的了。无论在中国，无论在外国，都有所谓考证古卷的这种学问。所以呢，你可以说释经学可以是一个平常不过的事情。一般我们常常都在理解，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我们理解彼此的意思，平常的不过。我可以应许你，好好的读释经学，你对你周围的人也会体贴一些，也会明白多一些。不但如此，你好好的去读这个释经学，它会开阔你的视野，丰富你的人生，因为里面的学问是多着的。让我们就好好的去学，也求神祝福我们这个课程，让我们教的学的都能够收获丰富，更明白神的意思，也更能够在这世上用他的话语去服侍他。今天就讲到这儿，我是吴嘉恩，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